一次意外流血事件发生后，当我收到对方发来的信息，真的吓呆了。上面写着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坦白下，其实我是艾滋病患者。他告诉我现在有阻断药，在24小时至72小时内服用，能有效阻断可能的感染。我急忙问他是否在开玩笑，他回答真的真的真的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手绘日记，30天吃艾滋阻断药的日子，图文 Alice。 那一天是12月8号，我和往常一样去聚会，我信主已经有7年多。礼拜结束，我走进一家奶茶店，没想到刚开门却被一位男士扬起的手打到嘴唇，划破出血了。对方似乎是无心之举，他的同伴急忙递给我纸巾，而他的手指也出血了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他们还请我喝了一杯奶茶，让我别生气。之后我们去了附近的医院，简单处理完伤口，互相加了微信，就在地铁站告别了。我还开玩笑地说，真是血缘。没想到下了地铁，路上就收到这位男士的短信，你到家了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说。等我回到家，坐在写字台旁，看到他给我留下的大段信息，我真的吓呆了。上面写着，我还是有件事情要和你坦白下，其实我是艾滋病患者。他告诉我现在有阻断药，在24小时至72小时内服用，能有效阻断可能的感染。我当时真的崩溃了，急忙问他是否在开玩笑。他回答：“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”问了我的地址，说要带我去医院。我急忙穿上大衣走了出去。在小区门口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问，你是 gay 吧？他说，是的。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，我非常恐惧且气愤，同时竭力想让他明白同性恋是罪，并劝他悔改。下了出租车，他说，我天生就喜欢男人，怎么办？赶到医院已经快午夜，几经周折才找到值班医生。我告诉医生事情的原委，进口的阻断药要4000多，没有医保，那人说他来付钱。我抽了血，他帮我拿了药，还细心地问我要温水还是冷水服药。我真的很想和他一起祷告，可是当时我感受到他内心的抗拒，只好作罢。在交谈中，我也稍微了解到他的情况， 他从小失去父亲，被爷爷奶奶赶走。我和他说，苦难不是犯罪的理由，这个罪不是杀人犯法的罪，而是用不合适的方式来伤害自己。这些罪，这些缓解的方式，只能让我们和真爱隔绝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我在后来的几年了解到，其实同性恋并不是每个生来就那样，而有可能是受到了家庭破碎、父母缺失等环境的影响。我跟他分享自己的经历，我感情受伤的时候，也曾经逃进一个没有出口的管道里，试图给自己一些安慰，却发现最终还是一个死胡同。从医院出来那天起，我服了30天阻断药，这一个月每一天都充满了压抑恐慌，我不敢和别人说话，甚至教会里的人。一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交的我，没有去参加烘焙学习，查经也没去。我记得当时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说自己好像又死了一次一样。回想起来，我大学有两个比较好的朋友是同性恋，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人，一个是从事心理学工作，一个是从事交互设计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心思细腻，我和其中一位毕业后很久都有联系。他们善于倾听，对我有很多包容，我喜欢和他们做朋友。那位意外事件中的男士告诉我，他有使用避孕套，并定期检查艾滋，但却被人恶意传染。他确诊后联系过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人，并让他们去检查，但是其中一个人不但没有回复他，还把他拉黑了。母亲得知事情后发给我一个报道，讲的是存在一批人自己放弃治疗，恶意通过性行为或其他方式来传播艾滋病，拉更多的人垫背。这就是人性的罪恶和苦毒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生命中出现过不少有自己故事的同性恋，其中一个偶然住过我家，他的爱好是做蛋糕，只是我看他的朋友圈，总有一种伤感，因为我内心也渴望关心，想有在乎的朋友，温暖的家。我因为工作的需要，认识的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，会说3门外语，能力非常强，买房买奔驰，自己的公司一年房租就要40万，但是物质的填满没有止境，没有满足。我总想，如果某一天他被神拣选和使用，可能会脱离这种不够 not enough 的灵，而这种才华也能祝福到更多人。我在出意外的第二天，不知是自己的害怕还是热心，我把自己认识的所有男性同性恋都联系了一遍，其中一个对我很凶，我想我太唐突了，因为没有人喜欢听到这种消息还来警告他们。有时没有人说，很多事情人们就会觉得离自己很远，直到他和你有关。2018年冬天的一天， 我从杭州一个音乐厅走出来，看到一家三口，我们一起走进升降电梯，丈夫在唱赞美诗，旁边是妻子和推车里的孩子。我和他们聊起来，还加了微信。许久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他以前也曾是个同性恋者，却回转来到神面前，生命翻转改变。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见证。我和这位朋友沟通了许多，他鼓励我把这些写下来。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靠着行为称义的人，因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挽回祭，因着他儿子的血，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他面前，回到真正的爱里。
我才知道，主已成为了基督。有一天，我才知道，成为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